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介绍一套电影，一套名为《长春》，英文译做《Eternal Spring》的中文动画电影。这套电影获得加拿大电影电视协会在8月24日获提名中文动画纪录片，并入选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成为了加拿大首部提名入选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中文动画纪录片。这部纪录片记录法轮功学员当年在长春插播事件震惊世界的动漫长片。长春公映上映以来，到处受到欢迎，得到了很多奖项，还代表加拿大参选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有观众认为这部纪录片反映了中国人为了争取自由而受到的苦难的现实情况，他们的英勇行为可以用永垂不朽来到形容。有现场观众说，当电影播放完，当银幕暗下来的时候，出现了长长的一连串制作人员啊、工作人员啊那些名称之后呢，他出奇地发觉周围座位上的人没有一个人离开，他们依旧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那个连串的制作人员的名单，似乎还没有从刚才惊心动魄的画面之中回过神来。在10月17日代表加拿大参选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动漫纪录片《长春》继续在曼哈顿的电影博物馆电影院上演。这一日电影院根据过去几日观众的反馈，决定再延长放映一周，一直至到10月27日每日放映五场。电影里面黑头套、电棍、怒放、追捕、警车的叫鸣等等，动漫纪录片《长春》的情节充满了紧张、刺激、惊险，被人不由自主地屏息住呼吸。有观众大小姐看完之后表示，影片非常之真实，俾佢回忆翻喺2000年嘅时候，佢带住4个月大嘅女儿去北京，为咗就系同政府讲一句真话。佢见到咗有啲同佢一齐前去嘅人有个相似嘅经历，嗰度就好似一个大监狱咁啊。其实大小姐讲紧嘅呢，就系199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政府开始打压法轮功，而当其时的法轮功并不是定性为邪教组织，但是中共江泽民政府基于一些不可告人的动机，就取替法轮功，说他们是邪教组织。在2000年还上演了一幕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后来却是被证实是中共大外孙精心策划的一出真人 show， 利用演员上演自焚和自杀，结果有演员就被他杀死了，而中共政府就开足国家的宣传机器，开足晒马力，不断诋毁、抹黑、栽赃、陷害法轮功，直此来到取替。而中共这些邪恶的行径被拍成了新闻纪录片《艺火》，并得到了当年最佳新闻电影制作的奖项和其他的殊荣。其后法轮功学员为了维权讨回公道， 不断都有人从海外或者其他省份走到嚟北京维权上访，但是好不幸，他们都被捕，有些入狱甚至失踪。而戴女士所讲的时间2000年呢，就是从海外回北京，要向北京政府讲一句法轮大法好，这句真话的。而戴女士感叹地说，她说在中国以外，自由就好像呼吸空气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为了要争取一些自由空间，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失去生命。他说，是的，我们在海外是有自由，就好像你知道，中国人没有自由，这个是太可悲了，他们应该获得自由，政府应该给人民自由。现在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享有权利，选择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信仰什么，只有在中共治下的中国是没可能的。而另一位刘先生和太太一起来看电影的，他说他是70年代由中国大陆游水去香港的，他说看完这套电影，最深刻感受到中国人因为被钳制而不知真相，对于事实的认知都被扭曲了，有良知和正直的中国人很难在这个环境生存下去，所以为什么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宁愿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都要远走他乡。他说他今年70岁，当年他是为了寻求自由，冒着生命危险的，但是直到现在啊，仍然是一代一代的中国人重复着同样的悲剧。在中国那个环境，如果要生存下去，只能够违背良知，麻木不仁，否则呢，你就好难平静地生活了。刘先生还说，漫画家大雄好有才气，他用画笔填补了没有镜头拍摄下来的历史真空画面，他将这个历史事件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刘先生讲的历史画面，正就是《长春》这出电影讲的插播事件。在2002年，长春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有几个在电视台做的，他们在后台插播了天安门真相纪录片艺火，而导致了中共当局的震惊，江泽民亲自下令杀无赦。而当其时参与了插播的数名法轮功学员，好像刘成军等人，全部都被迫害致死。对于长春插播的事件，从来不讲真话，惯于用谎言的中共是封锁消息的，他不承认是插播，他对外宣称是法轮功骑劫了天上的卫星，对中国大陆进行广播。另一名亲身在大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殷振华先生说，在一个没有自由的角度，不知有多少的真相被掩埋了，还有多少的折腾苦难被掩盖。在文革到六四，包括很多很多的真相，人权、言论自由，而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拥有的，要做一个正直，不要做助纣为虐，不要作恶，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底线。他还赞扬长春插播事件的法轮功学员不单止是英雄，还是一些殉道者，明知不可为而为，知道要死的都勇往直前，啱就去做。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听下其他专业人士的影评啦。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第二节节目时间。我们上一节是讲紧电影《长春》（Eternal Spring） 带给一般观众嗰个回忆同埋观感。而家我哋就听一听一啲专业人士佢哋嘅睇法。漫画创作者Jenny Spencer， 佢话呢部电影系我睇过咁多嘅同类电影之中最好嘅。长春讲述咗20年前喺中国东北城市长春市嘅一个插播事件。影片一开始嘅镜头就深深咁吸引住我，使我感觉到我正就系嗰个时候身在嗰段历史之中嘅观察者。创作人员真系做得好啊，画面好靓，佢使我感觉到我就好似一只喺天空度飞紧嘅雀仔，睇到晒呢一切事件，真系一个了撼嘅角度，太好啦。Jenny Spencer 继续话，影片俾佢一种警匪片嘅紧张感，睇到啲人因为自己嘅信仰被警察追赶、拘捕同埋关押。佢可以咁讲，呢啲系我睇过最好嘅一个电影。Spencer 仲称赞影片动画同埋真人采访结合喺一齐嘅做法，佢称之为天才。佢仲话呢部电影值得五星之中嘅五星。Spencer 仲话长春一片证实咗佢以往知道对中共嘅睇法，睇到咗中共真正嘅人权状况。而且观众里面仲有事件的亲身经历者，证实那些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他说电影中的事情确实发生了，那些都不是虚构或者夸大其词的，他真的看到了。他认为影片中的主人翁推崇的真善忍信仰就好像阳光和彩虹一样，这个世界必须要他们的存在。他说我觉得这个是我应该推崇的品质，因为如果人人都开始在他们的生活之中实践这些价值观的话，认真地说，我们这个世界就将会变成一个更加幸福的地方。他说他感谢影片的创作者宣传这个信仰。另一位杂志编辑Mr. Peter Thomas 话呢一部系一部穿透灵魂嘅影片。佢话长春呢部电影描绘咗中国大陆入边一群好人所做嘅故事。佢话真系穿透灵魂嘅影片，好吸引人，尤其系最后嘅时候，使我苦乐参半。虽然系令人悲伤嘅故事，但是他是如此地打动了我，他捉住了人的心灵。我是一个很封闭的人，但我现在感觉到好很多了。我很高兴今天来到看到这部电影，我会推荐给我所有的朋友看。 Peter 还说这部电影给他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他想做一个好人。他原来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了解很肤浅，因为毕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但是这个电影给他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是有了价值。他说这部电影将人性美好和人的经历结合起来，他虽然不在中国，但是他会激励我要做些什么，不论自身点样微薄，佢都会去嗰度做。Peter 认为法轮功嘅信仰会俾人对镇压进行自然嘅反抗，而且对抗环境之中嘅负面因素 是永远不会阻止到的。他总结说，如果你想努力做个好人的话，你需要看这部电影。另一位同在媒体工作的韩裔编辑 Eric Lee， 多年前曾经被中共的宣传灌输过关于法轮功的谎言。后来他来到了纽约的法拉盛，他听到很多人都说法轮大法好，所以他一时间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他说《长春》这部电影给他知道真相，他确信法轮大法好。他说这个电影给人耳目一新，让我感到了鼓舞。这样说。另一位纽约来的观众 Cassia 赞扬电影是柔软的手法去展酷的现实，因为长春用了动漫和真人采访相结合的手法，将中国大陆的真实情况艺术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所以观众 Gina Cassia 才有上述的感受。影片很动人，他触动了我的心。他说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的了，而影片就用了一种柔软的手法展现出来，但是它仍然是这么感人、这么动人和这么美丽，我很喜欢。Gina 很开心今天能够和朋友一起来看这部电影，他没有想到电影是这么正，他还说一定会推荐给他的朋友。他说我对历史了解不多，但是看到这么好的、这么简单易学的功法竟然受到迫害，这些就是邪恶。他说法轮功发源于中国却是被禁的，这些是什么道理呢？真善忍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美国都需要的，我们应该更多的了解。如果我们日常生活中都练这个功法，那就太好了。商业律师 Barry 他赞扬长春一片是神秘感人令人惊艳的制作。长春一片另一个被人称道的就是这个故事的旁述者，同时亦都是这个故事的创作者。这一点比到在纽约商业律师 Barry 的感觉是印象深刻的。另一位佛蒙特州法语文学硕士生 Mary Reilly 说，他是人权观察组织 Facebook 网页上知道长春上映的消息，他被电影之中的主人翁的勇气所感动。他说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些人是这么勇敢，他们的勇气做出了电视插播这件事情。他用凄美来到形容整个和平抗争事件。另一位从事艺术创作的北卡罗来纳州人来到纽约度周末，他说看到这场长春电影，他对法轮功这种信仰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他说一定要上网研究一下。他说作为一个艺术创作同埋神学的研究者，他认为长春一片是讲述一班殉道者的凄美故事。他说为信仰而牺牲的故事非常重要，是有教育意义的。另一位来自新泽西州的医生 John Robinson 同埋他太太来到纽约度周末，当他们看了《长春》这部电影之后，他盛赞这个电影一定会获得最佳纪录片奖的。他说非常好看，人人都应该看这部电影。日前加拿大电影界人士和文化部组织成的20位评委决定推荐电影《长春》代表加拿大各族明年3月在第95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啦。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第三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今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都是能够发放正能量的一些电影和事迹。刚才两节我们讲了电影《长春》，是一个很感人的殉道故事。那接下来呢，David 要在这里和大家介绍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写得非常美好，所以我选了它出来和大家分享。文章题为《摔倒时看见的善良》，作者英子是新移民。他在初初来到英国的时候，他不会开车，那阵时他住在大学城里面，属于平原地貌。到这里第二日，他先生就带住他和他的小朋友去了一间卖单车的专门店，买了一部扎实的单车给他，车后面还安了儿童专用的座椅。从此他先生上班的时候，他就可以带住儿子自由地去做很多事情，无论是去超市买东西，定是探索大学各个院校的风景。单车使到这些一切变得都很顺利。虽然是这样，他因为不是太熟路和不是太熟习踩单车，他跌倒过很多次。好彩在他每次跌倒的时候，都有一些善良的西方人向他伸出援手。他说在他记忆之中有两个小故事，闪匿着温暖的亮光。以下就是那两个故事。故事一，他说有一年他们租了一栋有些旧的大屋，为了免于打理花草，房东给他们在花园门前铺了一些小石路。有一天早晨，他将儿子放了落那个儿童座椅，戴上了头盔，推着架车准备去市中心上英语课。架车重，那些石仔路不是那么好行，一时之间没掌握好平衡，他和那个儿子和那架车全部都重重地摔了在花园的地上高。在那一瞬间，他看到有一个骑单车的人影从丁香树前的行人路上一掠而过。他忍住只脚痛企翻起身，想将儿子抱出来。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单车影子居然驶返回来，原来是一个白人青年。他一边问怎样啊，没事啊，另一边很迅速地将车拍好，就过来帮他将小朋友从车里面抱了出来，再将他的单车扶起。当时他是第一次遇到西方人的帮助，他觉得他善良又英俊，都已经驶过了他门口了。可能是眼尾受到他跌低，居然将车驶回转头，然后过来帮他。他说他膝头哥擦伤了，块皮还损了流血，连裤都擦穿了一个窿。他说只脚虽然是痛，但是他被这个年轻人的行为深深地感动，而变得有一丝快乐感。第二个故事是，由于初来报到，为了站稳脚啊，他先生早出晚归工作，日夜都做埋，为了支持他，亦都是为了他们的共同家庭的经济。他主动做晒所有的家务，一啲都唔使他先生分担。他亦都唔愿意将时间花喺消费购物上高，每个星期只去一次超市，集中采购食物同埋日常所需。 佢常用嘅单车后面带住越嚟越重嘅儿子，车头仲要挂咗两个装得满满嘅购物袋，一个单车装落嚟似乎有二三百斤。好彩超市离屋企唔系好远，佢经常就系靠踩单车来回超市同埋屋企。有时佢个仔喺车后面瞓着咗，左摇右摆。呢度嘅天气阴晴不定，时不时淫风细雨。喺呢个时候踩住单车，佢心痛个儿子，亦都怜惜自己，思前想后，走喺大街上高，突然间就会泪流满面。从超市翻屋企嘅路上有一座铁桥，推车上落都系一件比较困难嘅事。有一次买完嘢翻屋企，落桥嘅时候，因为装得太重，一不小心架车就从手里边滑脱咗出去。刚买嘅椰菜花、马铃薯、番茄都跌晒满地，盒里边嘅鸡蛋亦都烂咗啦。佢嘅儿子只脚就被压住咗，痛得喺度嚎啕大哭，想抱翻个仔出嚟，佢又唔知点样攞唔起咁重嘅单车。刚好迎面有一个悠闲嘅年轻男子，手里边揸住三文治喺度食紧，睇到佢狼狈嘅样子，就立即放下自己嘅单车走过嚟，将面包担住喺口里边。帮佢抱起儿子，执拾地上散落嘅东西，然后又有两个人跑过嚟帮手，大家帮佢将购物袋重新装好，单车嘅车头撞到弯咗，嗰个年轻人帮佢校翻正，单车链甩咗又帮佢挂翻好，最后佢满手油污，若无其事咁样将担喺嘴里边嘅三文治继续食。骑住佢嘅单车，悠悠悠悠咁走咗去。后来佢喺呢个社区住耐咗之后，佢发觉佢同佢小朋友外出嘅时候，遇到啲乜嘢困难，总系会有人好似喺旁边等住帮佢一样出手相助。佢渐渐了解到呢啲善意嘅事情，并唔系出于偶然，文化同埋宗教。在这里积淀了相当深厚的道德传统，使到这里拥有了与它河山一样明媚、清秀、向善向正的社会氛围。在这个社会里面，老人跌倒不敢扶，这些事情绝对不会发生。新移民的初期生活固然是艰难，但是在这些困难里面的难，是难不是难，不是灾难来的。能够生活在一个这样文化底蕴深厚、社会风气良好的国家，在这里生存，而为了生活的打拼，这些辛苦艰难又算得是什么呢？他们仍然觉得生活在充满阳光、内心由衷地快乐，是比生活在一些毫无人性、毫无公义的角度要好得多。节目来到这里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